我们在开始话语的交通之前，好吧，我们一同有一点简单的祷告，请我们低头闭眼睛。主，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在这七日的头一日，就是你复活的早晨，你的众儿女敞开我们的心和灵，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亲爱的主，我们一同来朝见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愿把颂赞、荣耀、感谢、敬拜都归给你，也归给爱我们的父神。亲爱的主啊，今天早晨你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充满在每一个家中，愿圣灵的同在成为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里面的亮光。主啊，愿圣灵的教导成为我们生活走路的指引和力量。我们把早上的聚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给我们有说话的恩典，也给我们有听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和圣灵的工作被带进属灵的实际里面。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再一次聚集在他自己的跟前。今天早晨我要接着上个月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主给我一点的引导，和弟兄姊妹从约翰福音第14章，主介绍圣灵，我们一同来思想圣灵他自己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带给我们的经历。今天早晨，我要交通的题目呢，我把它起作我们对圣灵的经历，或者说呢，我们与圣灵的关系，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一点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4章，为着清楚的缘故呢，我们先把上一次读过的我也读一下，第14章第16到20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接下来我们要读21节到24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我们再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和第九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或者读乃属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最后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上个月我和弟兄姊妹交通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对不起，第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那一段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要与门徒们分离之前最重要的一段话。主耶稣在肉身中和门徒们在一起，实在是门徒们的帮助，是门徒们的指引，是最好的保惠师。那么主耶稣因为爱地上凡是属他的人，他要爱他们到底，所以主要离开他们上十字架，并且借着十字架回到荣耀中去。他告诉门徒们，他要求父神另外赐给门徒们一位保惠师，那就是真理的圣灵。当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他们呢，得着的福分要比主耶稣在肉身中带领他们的要更宝贵，因为圣灵来了就永远与门徒们同在，并且要与门徒们同住。更宝贵的乃是他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人无论到哪里，圣灵一直与我们同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圣灵来了不是人用肉眼看见的，乃是用信心因着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我们爱慕主耶稣，圣灵就把基督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就把基督带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说呢，你们再过不多时，你们肉眼看不见我，但是再过不多时，圣灵来的时候，你们就能够看见我，而且你们认识我，你们知道我与你们同在。那个同在呢，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借着信心我们经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仅如此，圣灵来了，把主耶稣在肉身中所活出那完全的生命，并且通过十字架的死战胜了魔鬼，除去了罪，并且胜过了阴府的权势，复活的生命带到我们中间。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就不需要再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个好基督徒，乃是我们来依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也可以这样讲，依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我们活着，并且圣灵来了，他要启示父神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的祝福呢，是远超过主耶稣在肉身中带领门徒们，门徒们所得着的福气。那么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来交通道的，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我们从主耶稣基督已经得着了圣灵的祝福，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灵里，并且常常在我们里面施恩，在我们里面做工，在我们里面加给我们能力。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 在我们神儿女们的生活中，我们与圣灵的关系是怎么样？主耶稣告诉门徒们说呢，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到24节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看见呢，我们与圣灵的关系呢，取决于我们对主话语的态度。在21节里面说呢，他说，如果一个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在23节他更说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啊，主在这里衡量一个人呢是否爱主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主说这就是爱我的人。那么如果一个人不爱主，他就不遵守主的话，他可能听主的话，他可能也说主的话，可能也用主的话，但是呢他不遵守主的话，他是把主的话摆在别人身上叫别人遵守，他自己不遵守。主在这里也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就是不爱我。那么这个态度啊，我们对主话语的态度是遵守主的话语或者不遵守，决定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决定于我们跟与内住圣灵的关系是正常的或者是不正常的。啊，在这里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他先讲到主的话是命令。啊，到了第23节他就讲到主自己的话语。啊，在24节我们看见主讲到他所传讲的话语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出于差主来的父神的话语。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肉身的生活里面，我们想要多多得着圣灵，我们想要与圣灵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把主的话语摆在我们心思意念中的首位。啊，那么主的话语不是拿来让我们去研究，当做一个学问来学习而已的。我们知道这样子这个人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主的话语呢，首先在我们身上显出它的功用，乃是它是命令，把主的话语当作命令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我们把主的话语放在祷告中，用在自己身上来跟主祷告，来与主办交涉，啊，认真的来守住主的话语。啊，弟兄姊妹，主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守主的命令，就是守父神的命令，因为主所说的话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出于那差他来的父神。所以呢，当一个人肯守主的话语当作命令来守的话，他就是守父神的命令。主说这个人就是爱主的。今天我们常常认为呢，如果一个人信了主耶稣啊，他肯多啊参加事工，啊，有人用这个话啊，在教会里面呢他就多做事情，而且呢有什么责任他愿意承担，甚至呢他愿意多金钱上的奉献。有的人呢甚至觉得我们在自己聚会服侍还不够，我们像现在在基督教里面非常流行的，我们还要去做宣教的工作，那我又不能那么多时间，我每年有好几个短宣。啊，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这样叫做爱主，但是主不是这样看我们。主说呢，你对我的话语的态度 好，是我来决定你是不是真的爱我，而你对我话语的态度也决定在你身上圣灵的工作是丰富的，是有能力的，或者圣灵呢是隐藏在我们里面而已。啊，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啊，属灵生命都有一个转捩点。啊，有的人的转捩点呢是蒙主的光照，他认罪悔改；也有的人的转捩点呢是在他非常困惑的时候，他是想要全心的相信，真心的追求，但是他一直就是没有感动，一直没有得着。啊，弟兄姊妹，但这个时候如果主的话语进来，啊，在这个人的里面，他遵行主的话语，很奇妙的，圣灵的工作就显在他的身上。我每次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啊，主就让我回想到我自己蒙恩的那个经历。我在9岁的时候就听见福音，我的心呢被主打开，我愿意接受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么我在12岁的时候，在教会呢，他们12岁以下的孩子信主是不能受浸的。到了12岁呢，就经过受浸班，那么我们就读了罗马书，但是我那时候听了一点都不懂，我只是想我要信耶稣，我要受浸，那么感谢主，教会的服事的弟兄们呢，充满了爱心和怜悯，就让我受浸了。受浸以后呢，我也没有心愿要好好的爱主，但是我碰在事情来的时候，我受过一点教导，在箴言3:5讲说呢，说你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那个时候年长弟兄姊妹教导说，你碰到事情来，你就要抓住这句话去好好的祷告。这是我开始学习啊，这是主的命令。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生病的时候身体不舒服，这是我去祷告。这个是守主的命令。那么碰见要大考，要考高中，如果考不上好的高中，就读不了大学，读不了大学，我们的人生呢就走另外一条路。所以呢，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这是我能够回忆到我把主的话当真，当作命令来守的，但是守的还不是很完全啊。我只是有需要的时候去祷告，没有需要的时候我就不祷告了。但是当我在18岁的那一年，我在信仰上面碰见了一个挣扎。我觉得呢，我想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但是我常常跌倒失败。我觉得我里面呢有一个被定罪的感觉，这个感觉挥之不去，叫我的生活里面呢没有喜乐，没有真正的平安，我常常感觉我很虚伪。所以我就跟主说，主啊，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所以那个时候有教会的年长弟兄啊，就建议我们呢去参加一个好的大专青年的追求聚会。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参加，我发现这个聚会好严肃哦，这些弟兄姊妹都这么属灵，这么爱主，这么会唱诗歌，这么会祷告，我什么都不会啊。但是在那个聚会里面，主怜悯我，让我起来想要得着主。那么所以在那个聚会里面呢，除了有两堂的信息以外，并且有2堂的追求等候主的祷告聚会。好，那我认真的听了信息，在祷告聚会的里面呢，我也很认真的照着年长弟兄的教导，我要认罪，我要悔改，我要感谢，我要赞美，好叫圣灵能够充满我。这样从礼拜1到礼拜5什么都没有。我看见一起参加聚会的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里面真是被主改变， 那个内住的圣灵显出基督的荣耀在他们的里面，他们脸上都放光。好，我羡慕的不得了。在礼拜五的下午那一堂等候的时候，我跪在主的面前，好，我跟主说，主啊，我什么话都听了，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你不理我，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就跟主说，主啊，那我太累了，我不祷告了，我就站起来离开那个聚会厅。当我的脚刚刚跨出那个聚会厅的门槛的时候，忽然主向我说话。主说什么话呢？后来我才知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要不住的祷告，这句话非常有能力显在我的心里面。那一天晚上呢，我就抓住这句话，我跟主说，主，你叫我不住的祷告，我今天晚上跪在你面前，我要祷告。我一跪下来，圣灵就把基督活化在里面。弟兄姊妹，这是我在自己的肉身经历里面，我发现了主的话是真的。如果我们把主的话当作令来守，用我们的命来守的话，弟兄姊妹，你看看啊，主说呢，这人就是爱我的。那么保罗的经历告诉我们说，如果在地上有一个人真的爱神，不是你奉献多少钱而已，也不是你花多少时间在教会里面呢，服侍多少而已啊，弟兄姊妹，我知道那些都是，如果是主的命令这样实行，都是爱主的啊。但是更好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主说一句话，你愿意顺服。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说了得罪人的话，我们生气了，那么主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你要去认罪，你肯去顺服。弟兄姊妹，你发现当我们顺服以后，底下得着呢那个极大的喜乐。主耶稣讲，他说那是我要向他显现。好，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常常听见弟兄姊妹做见证，他们在某一件事情上面，主向他们说话，主让他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他要去遵行，他遵行了以后，带来极大的喜乐，那是主向他显现。一个人呢，在圣灵中看见主，他的属灵生命就活泼起来了，他不是活在一个道理，不是活在一个字句，也不是活在一个习惯的里面，而是真真实实活在主的同在中。很可惜啊，今天有一些神的儿女们，他们对主的话是很认真的，但是呢，他是认真是用在学问上面来认真。像今天呢，有很多人觉得我要好好读主的话，我就要去受一些神学的训练。我发现我自己从信主到现在，遇见好多这样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去受了神学训练以后，就觉得自己知道了，因为呢，神学训练把主的话呢，有系统的一样一样的告诉他，结果他里面装满了这些知识，结果把这些话不用在自己的身上，把主的话当作道理，当作知识，当作学问，甚至当作侍奉的工具来用，来教导别人，来发展工作。我们要问自己啊，这样子用主的话，在主的眼中看，你我到底是不是爱主？真正爱主呢，乃是把主的话语藏在心里面，用在自己的身上，结果主的话语就变成生命，就变成灵，叫我们遇见基督，叫我们得着圣灵奇妙的工作显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啊，主借着这一个标准呢，把所有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呢，好像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爱主的，另外一类呢是不爱主的。这不是我说的话啊，我们知道第二十一节说这人就是爱我的。那么二十四节主说呢，不爱我的人啊， 但是他却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属耶稣基督的人，甚至呢，可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但是呢，主说这是不爱我的人，这个不是我们拿来衡量别人，是主来衡量我们。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说呢，若是我们在爱主和不爱主的事情上面，照着主的标准来看的话呢，我们的生活都是神的儿女，会显出两种不同的表现和两种不同的生命的度量。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和第九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有一种人呢是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另外一种的人呢乃是属灵的人，因为呢神的灵住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就不属肉体了。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保罗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我对你们说话呢不能像对属灵的人说话一样。在哥林多前书 第三章呢，他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人来说话，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属肉体的是什么样子呢？他说是在基督里还是一个婴孩。那么我们看见，所以这里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呢，若是我们对主的话语的态度不改变，我们很可能呢就落进了这个属肉体的光景里面。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把这个属肉体啊，他称作是在基督里的婴孩。如果我们不在爱主的认识上面接受主所说的那个标准和判断，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就会像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我们有拖长的婴儿时期。我不晓得现在的人呢，现在的年轻的妈妈啊，可能生了小 baby 以后啊，喂奶大概喂半年，有的人喂奶喂一个月就停下来了，就开始有，因为现在这种辅助的婴儿牛奶很多，所以妈妈就不喂奶。我们知道有些人呢，以前旧的时代啊，有些人他们吃妈妈的奶吃到三岁四岁，这个是延长的婴儿时期。今天在属灵生命上也有这种情形，有的人呢信主十几年，但是他的表现，他的生命的光景一直都是属灵的婴孩。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呢，属灵的婴孩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保罗说他是属肉体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保罗在这里说呢，他做婴孩啊，我不能用饭喂你们，只能用这个奶喂你们。今天我们在话语的交通上面，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有这种很长一段这种时期，我在聚会里面听主的话语的交通啊，常常我记得的都是那个讲员讲的故事和见证，但是他读的圣经讲的主的话语的解释，在我的里面留下的印象不深。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主的话语吸收的能力，能够领悟的能力还非常的薄弱。我自己侍奉主以后，我碰到两种情形。有的时候我到外地去服侍，好久没有碰见那些弟兄姊妹，有时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来跟我讲，伯弟兄好久不见了，你多少年以前你讲的那个见证我都还记得。我听了很 很感谢主啊，至少有一个见证呢，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但是现在也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告诉我说：“伯弟兄啊，你十多年前讲的一篇信息里面一句主的话，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啊，弟兄姊妹，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的啊，一个是吃奶的，一个是吃干粮的。我们要求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上面长进，好叫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能够往前去。这个吃奶啊，喝奶不能吃干粮的，说出这个基督徒啊，他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办法自己直接的到主面前去，他必须经过别人的帮助，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接受弟兄的帮助是一件美的事情啊，我们有谦卑的灵，肯把我们的难处带到教会里面，请教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这个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一辈子都这样子，弟兄姊妹，那表示说我们属灵生命呢啊，没有真正在主面前用自己的脚站在主面前与主面对面过啊。第二个情形呢，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是属肉体的啊，很可能啊，他在聚会的时候是喜乐的，在聚会中是有恩赐的，在聚会中服侍是热心的，但是回到生活里面呢，在自己的个性的里面，会长期的被一些的罪和失败的光景，或者自己的脾气，或者自己的个性抓住，受捆绑啊，弟兄姊妹，没有办法脱开罪，脱开自己的脾气的力量，所以呢，在生活里面是矛盾的。有的时候来聚会，我们很喜乐；回到生活里面失败，我们又失去了那个圣洁的喜乐。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光景呢？我承认，我有很长一段日子在这个点上挣扎。我问主说：“我到底可不可能属灵啊？”像我这样的人呢，我去聚会又讲道，我真是很虚伪啊！我跟主说：“主，我像一个法利赛人一样，求你救我。”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属肉体，这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第二种的光景。为什么我们这样说？保罗说：“哥林多弟兄姊妹，你看看你们中间，你们信主了三五年了，早就应该属灵了，早就应该呢，懂得啊，或者经历过十字架救恩的能力了。但是呢，你们中间仍然有嫉妒，仍然有纷争。”仍然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和难处啊，弟兄姊妹，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在他们中间不是命令，神的话语在他们中间是一个道理，神的话语在他们中间是一个工具，拿来发表他的恩赐用的，但是在他身上，对自己身上一点功用都没有。那么第三种的情形啊，我们看见刚才我们已经稍微说到一点，当一个人呢，他在主面前有一点追求，他得着了恩赐，但是他发恩赐非常美好，但是和他的生命和他的生活呢，却不能够相称，啊，有许多的矛盾，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今天在基督教的里面呢，这种情况很多。我们可以讲爱的道理，我们可以讲赦免人、饶恕人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讲认罪的道理。但是真正若是我们被得罪了，我们心里面那个结一直打不开，我们不饶恕人。好，但是呢，我们讲道的时候仍然讲的又感动人又流泪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不是呢？而这种现象告诉我们说，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并不强，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也是很肤浅的啊。那么再讲一个点呢，当一个人落进了这个属肉体啊，做婴孩的阶段呢，就缺少对 真理新鲜启示接受的能力。如果今天主在他的儿女们中间赐下了新的亮光和启示，我们总是呢觉得抗拒，或者我们觉得呢我们不能接受，以至于教会就不能往前去。我们看见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对不起，我稍微讲一点。在16世纪的时候，主借着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主的真理呢不仅仅停在因信称义，还有呢因信成圣，就是借着十字架这个对付我们的肉体，使我们能够呢分别为圣，过一个尊主为圣的生活。但是很可惜呢，有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就停在恩典那个阶段，就是因信称义。甚至成为了一个很大的宗派，是不是呢？我们看见呢他就缺少接受真理的能力和度量。等到有人讲到十字架的功效是对付人的魂生命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些持守因信称义什么都是恩典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就起来解释他们的十字架的那个认识。我认识一个弟兄很爱主，他去读了神学院，他的博士论文他给我看了，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马丁路德的十架观与中国的尼托森弟兄的十架观的异同的比较。我问他你的结论是什么，他说我结论还是我要接受马丁路德的一切都是恩典那个最好。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十字架，同一个基督的十字架，但是我们的认识，有的人停留在16世纪，有的人往前去到了20世纪。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停留在20世纪呢？我们需要往前，再往前。弟兄姊妹，这是爱主与不爱主，我们能不能得着圣灵更宝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感谢主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不仅讲到属肉体，他也讲到属灵的表现。一个属灵的表现呢，就是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点点微小的举动，我们能够觉察，而且能够跟随，不仅跟随，而且我们能够体贴圣灵。什么叫做体贴圣灵？就主动的去思想圣灵喜欢什么，主动的思想圣灵的意愿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在人间呢，两个人彼此相爱，我们会体贴对方，对不对？如果像对不起啊，我举一点家庭生活的例子。我的姊妹呢，她是蒙召的，她比我还早出来侍奉主，但是后头来她为了要帮助我服侍成全了，所以他出去带职业那么他每天早上清早就要起来，开一个半钟头的高速公路去上班，回到家天已经黑了。那么如果我不体贴他，那么要他还要做家事，他回到家呢6:30的天都黑了那么体贴他，就是我想到他很累，所以白天我在家除了服侍以外，我也把家事都做好。那么他也体贴我的主日的服侍，还有晚上的服侍，他从来没有埋怨说你都不在家。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体贴那么我们把这个转到体贴圣灵上面我们要主动的想到在这件事情上面圣灵的意思是什么。圣灵意思是照着真理的，是照着主的话语的。那么主的话语说在我里面，那个话就变成一个命令，我愿意遵守。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要经历圣灵呢跟我们的态度，我们对主话语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认识圣灵的思想和性情就是遵行真理按照圣灵的教导，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来。因为圣灵的教导 就是真理的教导，就是基督的教导。所以我们要与圣灵的关系正常，我们不能够轻看神的话语。很可惜啊，从我年幼一直到我侍奉主，我看见很多有圣灵经历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呢是追求圣灵所带来的那个兴奋，带来的灵里面的那个高昂，那种的释放的感觉。我不是说那个不好哈，我自己在对圣灵的经历这一方面，这些的经历非常奇妙的，也相当丰富的。但是你为着那个去追求，你得不着圣灵的。最后得不着的时候，我们就用人工的方法，用魂里面的兴奋来制造这个东西。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一章圣经哈，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21节到第24节，主给我们看见，若是我们要与圣灵维持一个正常的关系，我们要能够好好的在生活中呢丰满的经历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我们对主话语的态度。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稍微交通一点，我们怎么样能够脱开这个婴孩的光景就是仅仅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圣灵却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做主掌权我们怎么样能够脱开呢？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刚才所交通的，我们要在读主话语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去寻找主的命令，而不要做一个解经家做一个解释圣经的权威，不要这样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寻找主的命令，用单纯诚实的心，恒切的耐心的去遵守实行，弟兄姊妹，主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定会增加的我们都知道在基督徒中间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过去在19世纪在英国曾经有两位非常有名的基督徒，一个年纪比较大，叫做 F.B. Meyer 叫梅尔牧师，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他的名字叫做 C.T. Studd 他也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斯达德弟兄斯达德弟兄比较年轻，他是一个对主话语非常认真的人而且他对主的话语给他守命令，他在奉献的事情上面呢，有人讲几乎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的他人生最后的25年，他遵守主的命令，他到非洲的刚果，那时候刚果是吃人的一个蛮荒的地方，他在那里25年，他没有回过英国，他最后呢就死在他服侍的工厂上面那么他年轻的时候因着他爱主他的见证感动了许多的人。那么梅尔弟兄呢听见他的风声，知道这位弟兄，他就很羡慕他，虽然年纪比较大，他的侍奉的经验可能也比斯达德多但是他很谦卑，他有一次就找机会去访问斯达德弟兄，向他请教他怎么读圣经那么他请教的时候，斯达德弟兄就跟他讲，你来到我家跟我住一个礼拜，我们一起交通看看你怎么读圣经，我也跟你学，那么我也把我读圣经的心得告诉你。到了他家呢，他就讲今天太晚了，明天早上起来我们一起交通。第二天早上呢，这个梅尔弟兄起了个大早，他大概5:30就起来了。结果他起来呢，轻手轻脚的，他看见了斯达德弟兄的房间的灯已经亮了所以他就不好去打扰他，他就自己晨更完了以后，他们吃早饭，他就问斯达德弟兄，你怎么读圣经？他说今天呢已经太晚了今天现在讲已经太晚了，明天早上你再起来，我们再谈。 所以这一个晚上呢，没有牧师哈，没有弟兄，他就非常谨慎，他就祷告主住啊，明天我起得比今天更早，4点钟起来，啊，他4点钟起来，过了一下子就看见斯达特弟兄房间的灯亮了。等到早上他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们交通，斯达特弟兄就告诉他说，我清早起来。跪在主的面前，打开他的话语，我问主说：“主啊，今天我读了你的话语里面有哪一句是你今天给我的命令，我要遵守的？”这句话大大的感动了梅尔弟兄，啊，梅尔弟兄他后来公开的承认这个见证，他说：“从那个以后，我对主太话语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啊，完全不一样。今天有的时候主的话语，我们别人认真，我们跟他讲，你何必那么认真呢？大家都这个样子，我们这样做的，做不到的，做不到的，弟兄姊妹，这样子，主说你是爱我，但是你爱的是有保留的，是不是呢？所以我在你身上的工作，照着你保留的程度，我只能做这么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脱开肉体的光景，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我们要找到主的命令。啊，我们呢，用单纯诚实的心，在祷告中把自己所有的感觉、所有的无能，我们办不到啊，这些难处啊，诚诚实实的告诉主。用信心来依靠主。当我们学习啊。爱主尽了自己这个本分的时候，其他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弟兄姊妹，我对不起哦，虽然时间很少，我要讲一点点我个人简这个残缺的经历。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教导我要奉献，那时候我们的奉献就是金钱的奉献。以前我小的时候读书啊。我母亲说：“如果你考到一个程度以上，我就给你多少的奖金。”那时候就一点点，我们就把这奖金呢都不能用的，就存到邮局里面去。在台湾不是存到银行，存到邮局去。那我母亲每次带我们去存的时候，就说：“你要把这个钱的1/10拿出来，然后你要把它奉献给主。”那么这件事在我里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等到我读大学。我自己做家教赚一点钱，那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能够找到家教的工作是你给我的，所以我在第一个这个薪水，我第一次拿到我的工资的时候，我就把它全部都交给主。我说主，这是你的，因为这个工作是你给我的。以后呢，我每个月拿到这个薪水呢，我把1/4都给你。这就是我懂，我对神命令的。”那个时候的领会就这么多，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我就一点一点的学，很奇妙的。以前我读不懂的圣经，开始看得懂了。以前我对主没有心愿的地方，圣灵会感动我。我如果不做，我就没有喜乐。这是谁的工作呢？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主耶稣说，人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什么向他显现，主的显现带来生命的改变，是不是呢？我们看见在大树的扫罗，他本来是抵挡主的、毁谤人、侮慢人的、亵渎神的，但是主耶稣在大马色的门口向他显现了，这一个扫罗就改变了。显现的越多，他改变的越多。啊，所以在保罗的身上呢，他后来他把他的名字都改了，他原来是扫罗的，是喜欢别人羡慕他的。一讲到扫罗，大家就觉得举大拇指，这个人了不起。他到最后呢，改成名字叫做保罗，什么意思呢？他轻看自己，他也愿意被别人轻看。保罗就是微小的，啊，微不足道的一个人。那么内住的圣灵呢？在我们里面怎么做工呢？啊，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25节呢到31节，我快快的讲一点啊。 圣灵来了，在我们里面把主的显现了，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小的事情向我们表明出来。第一个哈，就是我们曾经读过主的话，我们也曾经聚会听过主的话，但是我们常常忘掉。但是当一个人真的爱主了啊，圣灵开始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听见了不明白的话，回到家有时候做梦，有的时候安静，圣灵就把那句话解开来，你里面立刻就明亮得释放啊。所以主说呢，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是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这一段呢，啊，对不起，我本来以为我今天可以把它交通完，啊，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我能不能呢，就停在这里？若是主许可，下一次我再接着讲。那我们能不能有一点的祷告，好不好？我先祷告，然后请梅弟兄带我们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不仅如此，主啊，你还为我们复活得荣耀。你今天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主啊，因着你得荣耀，父就将所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你就将圣灵浇灌下来。今天圣灵保惠师已经住在每一个属你儿女们的心中。亲爱的主，我们为着这个极大的福分，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和敬拜。亲爱的主，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受了你的教导，我们要学习做一个爱你的人。主啊，若是你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看见你的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指示，有什么吩咐，主啊，当求你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求你也给我们一个相信的灵，好叫我们把你的话语当作命令来遵守。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应许从不落空，你告诉我们说，人若有了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向他显现。我们谢谢你，我们过去的经历已经向我们证实，主啊，你是信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把你显明出来，那岂不是极其宝贵和奇妙的经历吗？我们愿这个经历在每一个属你儿女们的身上都是丰富的，都是成熟的。主啊，叫我们真是在基督里不再做婴孩，而成为一个长大成人属灵的儿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属你的，都是你所重价买回来的。你爱我们，你愿意为我们付出了一切的代价，你也给我们做了榜样。你在我们心里面掌权作王，管理我们，叫我们天天来跟随你。但主，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大大的做工，把你更多的加给我们，叫我们每天的一天天减少，你在我们里面一天天增加。虽然我们在凡事上，主啊，我们都有遇到有很多熬炼，那主这不过是接着这些熬炼，叫我们更多的向你，凡事都叫我们能顺从你，好叫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主啊，在带领我们，叫我们每个走每天都走在你的施加的路上，像每一天天的脱去，好像我们能够磨成你自己的模样。虽然我们有很多哦不完全的地方，有很多过错，那主，我们相信主啊，你是那么大能的主，主啊，你所允许的，你必成就， 你必把我们改变，改变成你的模样。但愿我们有个顺服你的心，天天仰望依靠你，天天的跟随你。叫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拦阻，但除去我们之间一切不该有的光景，叫我们完全得着你。主，我们感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叫我们天天为你而活。主，我们感谢。谢你，也把以后的日子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好像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彰显你自己。主，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